大家好，欢迎收听太快报，我是小爱。
大家好，我是小 T， 很高兴我们又见面了。
第一篇论文的标题是 Learning to Reason Under Off-Policy Guidance， 听起来像是让 AI 学会更聪明的推理，能不能先给我们讲讲这里的推理是什么意思？ AI 怎么推理？
好问题。推理在 AI 里就像是人类解决问题的思考过程，比如解一道数学题， AI 需要一步步推导答案，而不是直接背答案。这篇论文研究的是大型推理模型，英文叫 Large Reasoning Models， 简称 LRM。 这些模型擅长处理复杂的多步问题，比如数学逻辑题。但有个问题，传统的训练方法让 AI 只靠自己的经验学习，就像让一个学生只看自己的笔记，复习很难突破自己的局限。这篇论文提出了一个叫 Luffy 的框架，灵感来自海贼王的路飞，意思是让 AI 在外部指导下学习推理。
外部指导听起来像请了个更厉害的老师，具体是怎么做的？
想象一下， AI 像个学生，平时自己做题，但有时候会参考一个学霸模型的解题步骤。这些步骤叫离线策略轨迹，是从更强的模型比如 DeepSeek R1 借来的。Luffy 的聪明之处在于，他不仅让 AI 模仿学霸，还鼓励 AI 自己探索。比如他会特别关注学霸解题中那些不太可能但很关键的步骤， BA 跳出舒适区，学到新思路。
这有点像学数学时老师让你别只背公式，要理解推导过程。那这个方法效果怎么样？
效果很惊人，在6个数学基准测试上， Luffy 比传统方法平均提升了7个百分点。更厉害的是，他在陌生题目上的表现也很好，泛化能力比传统的监督微调强 6.2 分。这说明 AI 不是死记硬背，而是真的学会了推理。
听起来很实用，比如以后 AI 帮我们解决数学问题会不会更靠谱？
绝对会。 Luffy 的思路可以让 AI 在教育、科研等领域处理更复杂的逻辑问题，不过它也有局限，比如需要高质量的外部数据，如果学霸的答案不够好， AI 可能学偏，未来可以优化这部分，让 AI 更聪明。
接下来是 Efficient Pre-training Lens Scaling， 这个标题听起来有点复杂，能不能用大白话解释一下这是在干啥？
没问题，这篇论文是关于如何让大型语言模型在训练时更高效，同时还能提升性能。简单说， AI 模型训练时需要吃大量文本数据，但有时候数据量不够，研究者就想了个办法，让模型重复看同一段文本，就像把一本书读好几遍来加深理解。但问题来了，重复看会让模型的记忆库叫 KV 缓存变得很大，导致推理时速度变慢，电脑可能都卡住了。这篇论文提出了一个叫 PhD Transformer 的框架，专门解决这个问题。
PhD Transformer 听起来像个博士级别的 Transformer， 它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？
对，名字很学术，但原理挺巧妙。PhD Transformer 把文本分成原始文本和重复文本，原始文本的记忆会保留用来捕捉长期信息，重复文本的记忆用完就扔掉，就像看完一页笔记就丢掉草稿，这样内存占用就不增加，推理速度也快。他们还设计了两个升级版，一个叫 PhD SWA， 用滑动窗口保留一点重复文本的局部信息，另一个叫 PhD CSWA，把文本分成小块处理，连预处理时间都优化了，结果呢，性能提升了1.5%到2%，而且速度几乎没下降。
这就像一边吃蛋糕一边不长胖，那这个技术能用在哪？
确实它能让 AI 在聊天、翻译、生成文本时更快更强，特别适合需要处理长文本的场景，比如自动写报告或分析法律文件。不过它现在假设重复次数是固定的，未来可以让 AI 自己决定重复多少次，会更灵活。
第三篇文章是 Magic Near Optimal Data Attribution for Deep Learning， 数据归因是什么？听起来有点神秘。
好问题，数据归因就像是侦探工作，研究哪些训练数据对 AI 的预测结果影响最大。比如 AI 认出一张猫的图片，你想知道是哪些训练图片让它学会了猫的概念，这在调试模型清理错误数据时特别重要。但在深度学习里这件事很难，因为模型训练过程复杂，像个黑盒，传统方法预测的不准相关性只有 0.4 左右。这篇论文提出了 Magic 方法，效果接近完美，相关性高达 0.96 到 0.97。
有 0.96 吗？这 Magic 是怎么做到的？
Magic 的秘诀是把训练过程简化，它假设每次训练的条件都固定，比如初始参数、数据顺序，这样就能精确计算每个数据点对模型输出的影响。 他们用了一种叫元梯度的技术算出每个数据点的影响力，就像精确知道哪块拼图让拼图完整。
听起来像给 AI 做了一次精准的体检，这对我们普通人有什么用？
比如 Magic 可以帮开发者找出 AI 学偏的原因，比如某些错误数据让 AI 误判，它还能提高模型的可解释性，让我们更信任 AI 的决策。不过它计算成本高，适合小规模分析，未来可以优化速度，应用到更大的模型上。
第四篇是 Exploring how LLM capture and represent domain-specific knowledge， 这个好像在研究 AI 怎么懂专业知识， AI 真的能区分不同领域的知识吗？
完全可以。这篇论文发现，大型语言模型在处理输入时内部会形成一种领域地图，比如你问它数学问题还是法律问题，它还没回答，内部就已经认出这是不同领域了。这有点像人类听到问题时，大脑会自动切换到对应的知识库。
这太神奇了，它是怎么认出领域的？
研究者分析了模型在预填充阶段，就是读问题但还没生成答案时的内部状态。他们发现这些状态会形成不同的轨迹，数学问题和法律问题的轨迹完全不同。更厉害的是，这些轨迹很稳定，哪怕问题措辞变了，模型也能认出领域。他们还用这些轨迹做了一件事，根据问题类型自动挑最合适的模型回答，结果比专门为某个领域微调的模型还好，平均准确率提升了 12.3%。
这不就像个超级图书管理员，知道把问题交给哪个专家，未来能用在哪？
这种技术可以让 AI 系统更智能，比如在医疗、教育领域自动把问题路由给最合适的模型。不过研究主要用的是中小型模型，超大模型的效果还需验证，未来如果能解释这些轨迹怎么形成的会更厉害。
最后一篇是 Long Perceptual Thoughts Distilling System 2 Reasoning for System 1 Perception， 这个标题有点长，听起来像在研究 AI 的深度思考，能不能讲讲这个系统一、系统二是什么？
好，系统一和系统二是心理学里的概念。系统一是直觉性思考，比如看一张图马上认出是猫。系统二是复杂推理，比如解数学题要一步步推导。这篇论文想让视觉语言模型，也就是能看图说话的 AI 学会 System 2的复杂推理，而不是只靠直觉。他们创建了一个叫 Long Perceptual Thoughts 的数据集，包含30000条复杂的视觉推理过程。比如 AI 看一张图不只是说这是猫，而是会一步步分析，这有毛、耳朵尖、瞳孔竖，所以是猫。
这就像教 AI 慢思考，他们怎么做到的？
他们用了3步，第一，把图片描述转成选择题，第二，让 VLBOM 给简单答案，第三，用更强的模型把简单答案扩展成复杂推理过程。结果呢，微调后的 VLM 在视觉任务上提升了 3.4 分，细粒度任务提升 11.8 分，意外的是它在纯文本推理任务上也提升了2分。
这太酷了， AI 不仅会看图还能像人一样推理，这能用在哪儿？
可以用于自动驾驶、医学影像分析等需要精细推理的场景。不过生成这些复杂数据成本高，依赖大模型，未来可以优化数据质量，让更多模型用得上。
今天的内容太丰富了，感谢小 T 的解读，也感谢大家的陪伴。下期太快报再见。
下期见，拜拜。